驾到，我是宝仪儿。
Hello，我是可宝。
嗨，我是 Jessie。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失恋教战手册。
耶，有什么好耶的？
对
当然要
呀、啊，
耶
好伤
啊，
心
耶
哦。
屁
耶、
耶！
yeah!！就是老娘哦，不是好，然后那个大家又有机会了，美好的公主就是又开放
嗯，对，又可以开放预约，
了。
给约。
对啊，下一个会更。
可是呢，说实在的，那个失恋的经验真的是，失恋其实还是蛮刻，每一段感情都是刻骨铭心的。
其实
你们
大家
有，
都喜欢失恋啦。
有吗？有经验吗？有失恋的经验吗？宝仪，
有，哎，
谁敢甩你？你告诉我，
对
他怎么
呀、啊，好
了？
好奇哦。
他怎么？他被催眠是吗？
哎 欸，而且。我被甩的时候，通常都是几乎都是因为有第三者出现
Oh my god！
欸。对啊，只有我甩人家的时候都，只有一次是，我真的觉
你
得
有第三者？
没有，是个性不合，就真
哦
他骂我哭到太多次了，然后他就
哦，
这
好
样不
惨。
行。对，
嗯。
对啊。不过，然后其他失恋的时候都是被迫分手。
可以。
啊，
抱歉，我这
好
样很
难
过
想
分
象。
吗？好想要听哦，可以
对
讲，
啊，我也觉得，就想
真
要知
实
道他
故
早上到底
事，
长怎样啊？
想听。
居然
对，
可以比你正。
其实，就是，所以我真的觉得哈，就是会劈腿的男生真的不用很帅，就是一开始的男朋友很帅，然后他劈腿嘛，那可是后来就是第二个男朋友他没有很帅，但是他就是也劈腿了，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会劈的，就是会劈这样。不过我要讲的是说，我觉得那时候的确就是一定都是因为两个人的感情有一些。不稳定，然后或者是有长距离的发生，然后还有就是，我会觉得说，我觉得那时候很痛苦的地方，是因为可能真的那个花的时间都太长了，就是每天都腻在一起，诶，突然分手的时候，真的都很不习惯，
嗯，
然后所以我觉得那个。哦，好像就会突然，就是很难去，就是去处理。诶，而且没有心理准备的是我，所以就会突然，诶，好像又，诶，吃饭的时候突然很想他，或者是看到什么突然很想，想打个电话，可是就突然又想到啊，他现在正在跟别的女生在一起，然后又就是那种心情。或者是也会想他有没有跟另外一个女生在一起？我觉得失恋的时候会有很多这种猜想的时候。
嗯，好辛苦哦。
对呀、啊。
我觉得，我想，我其实我觉得自己失恋的那个经验啊，是被磨练出来的。磨练，就是小时候失恋的时候啊，就会觉得说，哇哦，那个天崩地裂。然后，尤其我小时候长得还蛮。就是安全的，就是一个男人婆的样子，然后居然还有男生喜欢，那是我初恋，然后就整个觉得自己就是他就是我人生唯一的挚爱，就是他居然给我劈腿，诶，也是诶，然后后来那个失恋那一年真的是因为没经验，所以就只有4个字，痛不欲生，喝水也想。就是喝水也想到他，然后走路也想到他，坐公车也想到他，走路也想到他，很悲伤。然后一直到第二次，就是后来到第二段感情中间大概隔了一年哦，第二次就是那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可爱的男生，然后他跟他走在路上，那回头率极高。然后我跟他交往以后，我们其实也交往那一年，也后来也分手，但是后来第二次我就厉害了。我就没有难过太久，因为我就想说，嗯，其实 自己的眼光会变好，然后不要为了男生难过太久，所以第二次失恋就没有难过太久，然后就会整理自己的心情，随时准备重新出发。
嗯，对啊，而且我记得那时候还很容易会有一种比较的心情，因为
什么比较？
因为他一定会说，哦，我是因为爱上谁谁谁，所以跟你分手，然后就会一直很想问，到底是谁？
嗯，
对啊，然后我觉得年轻的时候真的大家都不懂事，哎，他还真的告诉我是谁，对啊，然后就会有很多比较，就是说，然后哦，就会知道啊，他是跟他同学校的啊，然后长怎么样啊，然后身材怎么样，这什么都要比呀、啊，然后也会想说。哎，看这星座，我跟他还是最配的啊。然后我们聊得很来啊，什么的，就是会比各种东西，然后会觉得我到底哪里不如他、啊，然后是不是什么要改？可是后来我真的觉得，这现在回过头来看，哎，其实就是真的都太执着了。其实对啊，遇到下一段恋情之后，还不是就都不重要了。
嗯。那 Jessie 呢？
哈，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我刚有个疑问呢，就是说，就是只要有好几次经验之后，就是到后来其实分手都不会痛了，是吗？
看人呢，
应该是说不会这么苦度自己。
哎、欸，可是我说，我真的觉得是要看人呢。有一些人就是很执着、啊，很想不开，然后他就是可以，就是。会真的会困住很久，那有一些人就是很
只有一次，越来越
对，
就是会不会变难？
会进化，会进化，
是进化还是就是应该是说可能就是我的理想的想象里面呢、啊，会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你每进入到一个关系，你都还是好好进入的。
哦，会啊，
认真的去进入那个关系。
当然、
嗯
哦、可是认真的进入关系要分开不是就
都会
一定还是会难过吗？
对，只是持续的天数还有那个钻牛角尖的程度。对啊，就是我觉得想有一些话题根本就是自找麻烦，比如说我刚刚提的去想说他现在跟谁在一起，那个女生怎么样，我觉得这些都是自找麻烦哦，或者是都已经分手了还在想哦他现在在干嘛哦，我们其实还蛮适合的怎么样，我觉得这些都是会只是增加自己痛苦的方向。
嗯，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好像你在跟有兴趣的男生互动的时候，其实也是会有很多那种期待跟想象，就是也许你们其实还没有进入到那个关系里面，但是我啦，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太嫩，那你就那个小剧场开始就很多，你知道吗？你们会吗？就是所以就是好像有些时候是不见得你们有到这么熟，可是其实你的感觉已经有一点在开始在恋爱或什么之类的这样。对，
有啊有啊，就是喜欢嘛。嗯
嗯嗯嗯，
就是暧昧嘛。
嗯、
哦、，OK， 对啊，那可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暧昧的时候，虽然说你们好像没有一个很确定的关系，但是其实好像会在意的东西，其实也跟我不知道是不是也跟进入到交往其实是很类似的啊，就是你暧昧的时候，你一样会在意说，哎，对方那有没有在跟其他的女生互动，或是怎么样之类的，然后或者是说。对啊，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联想或猜想。那好久好久以前，那已经是刚第一份工作，第一份工作喜欢一个学长，公司的学长。然后我之前有说过，就是我都会喜欢那种就是很聪明的男生嘛。
嗯，
对。然后他也是我们公司里面很聪明的学长。然后但是就是不太讲话这样。然后我其实也不太敢接近他。那可是因为后来一些因素，就是要换工作了这样，那离开这份，就是要离开这公司。那离开之前就觉得说不行，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去 做完，就是不然会给自己留下遗憾这样。然后就是就跑去跟这个学长，不算是直接告白，但是已经很明显了，因为平常都没有什么互动，然后突然之间跟他要那个，那时候还是 MSN 的年代这样。然后结果学长就是顾左右而言他这样子，然后就是好像一开始说好啊好啊给你，然后后来想半天说他忘记他 MSN 什么，然后那时候其实你心里面觉得说，你心里面其实就是在骂一百个干这样子，会觉得说你根本就是在
敷衍，
就是在装死装傻这样子，然后对对对，然后可是因为他又没有直接的拒绝，所以其实有一部分的我那个时候还是抱着期待的，所以就是我回去之后我还是有把我的联络方式寄给他，然后甚至是后来我可能还请我同事去问这样子，那可是其实学长他就是不愿意正面的好好的说，就是他其实就是没有想要给这样，他就是一直都是用那个啊好好好，然后可是就是不给这样。嗯，然后其实我记得我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是因为这个是我算是我第一次跟男生告白，然后就是被拒绝这样子，然后其实我那个时候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啦，但是变成说那一段其实就只是因为这样子哦，我就有大概四年的时间没有去认识新的人
啊，
这么严重，
这是我真实的情况。那个时候我的确是四年都没有去，就是封闭自己。那我那时候是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啊，工作因素也有，就是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也让我自己封闭自己这样。那但是就是有四年时间我都没有去认识新的人，然后是后来四年之后觉得啊不行，要开始认识新的人，然后而且要开始就是觉得说我还是想结婚的。那时候是对啊，三十三，然后。结果开始认识新的人的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认识男生没有这么容易这样子，然后你要跟喜欢的人建立关系也是很多东西需要学习的。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就是我有一个状况是我好像不敢去承认，不敢去接受，不敢去面对这男生他就是对你没有意思。那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就是会觉得说好像要去承认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这样，然后就要去承认这件事情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很绝望的事情。我也不太记得为什么那个时候会这样，但是对那个时候的我的确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在那几年内我就没有办法去认识其他的人。对，那我其实到后面到后来我其实好像都会有一个怒气，是觉得说是对男生他如果在就是我会觉得说好像他们不愿意去好好的去坦诚他们自己的情感的时候，我会觉得是一个蛮不负责任的，就是不愿意对自己的情感负责的表现。就是我其实还蛮讨厌他说好好好然后其实不给你，就是我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能好好跟我说，就是就是抱歉，其实我不方便给你这样子，或是说你可以问我说那为什么我想啊之类的，你喜欢我吗，那你也可以直接的，我宁愿你很直接，不是也不是很直接，就是很真诚的告诉我说，其实你对我没有那个意思，也不要这样子好像先好啊，然后结果又消失，就是讲一些漂亮话然后是假的。就我其实对这部分我有一个怎么讲，就是有一个
其实对有些人来说直接讲 say no 对他更难，所以他对啊，他会用这种方式。
但这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更我会更生气的感，就是的方式啦，我是这样觉得啦。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没有影响到我后来在跟其他男生互动，其实有对。对啊，包括我可能就是后来可能有很短暂的算是有进入到关系里面这样。那可是也很短暂的就分开。那个男生后来其实 我们当然有过一些争执，但是最后要分开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好好的讲。对，那我觉得没有办法好好的讲。我觉得没有好好的讲，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好像其实就是分开这件事情，其实我不晓得是不是就大家其实是可以学习好好的怎么样说再见，就是一个为一个关系的开始，诶，我们需要告白，然后一个关系的结束是不是也可以好好的说再见这样子。不管是什么原因可以好好的说再见，然后可能为彼此祝福，可能这是一个比较我不晓得，就是可能有点类似那种仪式嘛，仪式感这样子。
没错。
对对对，就是如果说那个结束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好的结束的时候，好像就算是痛，但是至少你们有好好的说再见这样子。然后后来终于有第一次进入到一个关系，那虽然说很短暂，那后来分开之后，因为就我时间紧迫嘛，那然后我觉得也有那种较劲的心态，就是你会觉得说可恶，他就是这样什么话都没有好好的 say goodbye， 然后感觉就开始认识新的人了这样。然后我就是里面会有这种想说可恶，那我也要，就是我也会开始疯狂的滑 app 啊或什么，赶快认识新的人，赶快约出来，赶快碰面，然后就是去冲那个人数你知道吗，就是每个礼拜都碰面一个。
哇，
我好像短短的几个月，短短的两三个月就见了9个还10个，你看两三个月有几个周末，有几周，
那是拼了。
对，12周而已，然后平均一个礼拜见一个这样子。那这样对我来说，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好像我把那个量冲上去好像就会让自己安心一点，可是其实后来也到了程度你会觉得不行，你根本就是还是很在意之前那个男生，你还是很在意之前你们曾经有的那个东西，那你一直很想要有一个希望可以赶快找到一个新的去代替他那个位置，可是其实自己那个时候还没有调整好，自己那时候很混乱。所以后来我大概这样子做了差不多快3个月的时候，我就记得我有一次就是我就发现，因为后来我还是会去偷偷的去查说他现在还有没有在用 app 这样子，然后对，就是那个时候就发现说好像他突然之间没有在用 app 了，然后就会想说哇，那他是不是交到女朋友或什么之类，然后我才发现说哇，原来我还这么在意他。然后后来在就是那3个月之后发现这件事情之后，我才开始好好的去处理那个就是让我自己那个受伤的情绪，就是因为跟他分开的那受伤的情绪让他能够更多的被释放出来，然后也去写一些东西，虽然说他没有跟我说再见，但是我自己做了一件事情，是我那你没跟我说再见，那我来跟你说再见，我也让自己写了一个像是短信这样子，然后我也传给他，然后我也就是因为我有信仰，然后我就是也祷告这样，那就是能够帮助我去把这个东西学习去放下这样。然后也试着去给予对方祝福，虽然说真的很难，但是至少这是一个开始。那在这个之后大概停了可能2-3个礼拜，那后来还是有开始认识一些新的男生，但是前面新男生还是有点混乱，所以后来又还是有在稍微休息一下下之后才开始认识一些比较正常 OK 的男生这样子。对，但是这个是我的状况，因为我毕竟你看我前面光是告白那男生后面就停了4年，所以这个是特殊状况，我其他人应该是不用到像我这样子啦。对，
所以其实马上就是马上陷入到另外一个感情并没有，就是 看起来好像哦没有受伤，其实不是，那个伤口是根本没有处理，不一定比较好。
那我觉得也要看情况，因为有些人像比如说是被分手的人，他就是比较没有预备好的。通常嘛，我是这样想，就是那是如果是主动提分手，搞不好他就已经心里面都预备好这件事，他就可以很快的进入到新的感情，也不一定啊。
嗯
嗯
嗯，其实刚刚 Jessie 讲这个，就是其实一般的情况啊，就是这段关系不太对劲，然后心理准备就是要撤退三人，但是其实基本上。即使做再多的心理准备，那个失恋带来的冲击，真正离开一个人带来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
嗯，
所以还是会有那种很失落的感觉，倒不一定会。其实我们一般的女生，倒不一定是会马上就是骑驴找马，或马上进入到另外一个关系。如果真的这么好找的话，那大家哪有什么空窗期？大家马上就一个接一个。
真的
有人在排队嘛？
嗯，
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行情那么好，或者是行情好也不一定代表有这么多的机会，
嗯，
对不对？不然那个你们两位每天都在一边就是应接不暇，对不对？所以，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会说，其实要疗愈失恋最好方法就是去认识新的人，那。其实我后来我觉得我们在聊的时候，我想到一个点，就是其实去认识新人不表示要一个女生不去把自己整理好，不去把过去的问题整理好，然后就随便进入另外一段关系。其实有可能是在鼓励我们女生，就是不要停滞，不要害怕，不要停滞不前，其实还是整理好自己，有更好的在转角处等我们。
对。
因是或许有这一层含义，并不是要大家迷迷糊糊的再去进入另外一段关系。
嗯，
那我最近也有，最近也有短暂空窗的一个经验，就是从一段关系里头离开。
嗯，
然后，所以我最近就有那种很非常鲜活的关于失恋的经历和心情。
嗯，
然后我那时候我想看我都在干嘛，就是失恋的时候，因为其实本来时间都是给彼此嘛，然后后来时间空下来了，然后会做什么呢？其实就会，其实我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就过得不开心，所以我就开始去做一些平常没空去做的事，所以就开始疯狂去逛街买衣服，然后就想说要把自己打理好，
嗯，
因为。工作很忙啊，然后都没有什么时间打理自己，然后在很有安全感的人旁边，就是其实都是嘛是 T 恤就出场了这样，然后已经很久没有穿裙子，然后所以我就去逛衣服，然后把自己想说要把自己打理好，重新出发，然后还有就是，对啊，去做一些自己平常没空做的事情，
嗯，
打发时间，嗯，
对啊，现在这样回想起来。嗯，像我就会很想跟之前失恋时候的自己讲说，对啊，就是其实既然感情都结束了，那再不习惯呢也要习惯，可是时间可以花在继续自我成长，然后关于这种被抛弃一定会有自我形象会被打击的时候，那我们就可是我也是因为信仰的关系，我现在就觉得很幸运，我可以回到天父的身边，然后因为天父是永远爱我的哦，所以我的自我形象自我价值被修复的很好，那还有就是安全感这件事情呢，一定也会有时候会有那种被抛弃的那种伤痛，那种伤痕，那我觉得这个安全感呢也是回过头来建立在就是稳定的哦，就是跟我是跟神的关系上哦，所以当我修复很好的时候呢，我觉得再来去面对就是看待之前这一段的时候，我就会会有一点那种哦我也很好， 那你当然也很好，但是或许你就选择了就是更适合你的，那没关系，就祝福你，然后我就是累一够这样子，因为我相信我也会遇到很适合我的。
嗯，
我觉得这个心态如果有的时候，真的我觉得 那时候真的很想告诉那时候自己，就是真的不用把自己搞得这么糟，然后就是茶不思饭不想啊，然后想一堆有的没的来虐待自己那么久。还不如真的就是好好往前看，然后充实自己，然后告别悲伤，然后好好的在一个很健康的地方呢疗伤好，然后交一群朋友，然后把自己的时间分配得很均衡，那这样下一段感情来的时候呢，我觉得呢就是我真的很想跟以前自己讲，不要那么有异性没人性，就一交男朋友时间就全部给男朋友。那真的就是还是保持跟家人朋友有相处的时间。这样子呢就算失恋的时候还是蛮平衡的。我就是在想说那时候如果自己交一群好朋友的话呢，一失恋马上朋友就是都来安慰你啊，跟你在一起啊，然后陪着你啊，吃吃饭啊，看看电影啊，其实我相信那个伤痛会很快的好。对，
我刚刚在听宝仪说的时候，我其实也想到一本书，就是这本书我也是这几个月开始在翻，那它叫做七周遇见对的人。然后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好像我后来翻这一本的时候，我觉得对我的帮助是好像相较于之前，因为之前可能就是会觉得说好像那个关系如果不管是在一起然后分开，或是说喜欢的但是可能没有被接受或是怎么样，好像对我来说是很痛的。可是他这个七周遇见对的人，他我觉得他有概念是，就是当你自己预备好的时候，那对的人也会出现这样子。就是如果说你用这样的想法去想，然后去面对那个失恋的状况的时候，就是会比较有盼望啦。我就是对我来说的帮助是这样，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好像现在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人会像我这样，因为我之前会比较容易有一个自责的情绪这样，或是可能就是比较会容易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好或什么的。那可是这本书他讲的其实也是类似像吸引力法则，但是它有一些过程，就是每一周都有每一周的一些每一周每一天都有每一天去帮助你去整理自己的一些标题，然后让你一步一步的跟真实的你去对焦，然后而且是真实的美好的你，然后跟你真实的渴望跟你期待的东西再次的去对焦。那就是帮助自己不会陷入在那个自责或是懊恼或是舍不得的那个情绪里面，而是你会更加的有盼望去期待一个新的关系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就是你可以预备好自己期待新的关系。
没错，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是教了大家失恋交战守则，然后呢希望大家呢愉快的度过这段时光，迎接就是应该不要讲更美好自己，而是发现你本来就这么美好的自己。好，今天就到这里哦，我们下次见，拜
拜
拜拜
拜。